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汕尾市法轮功学员庄家昌、黄胜伟、吴义国、曾少兰、陈显镇，2020年4月9日晚在庄家昌家学法时，被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连同新联派出所一帮人闯入绑架非法拘留。庄家昌、黄胜伟、吴义国、曾少兰四人现已被非法转刑事拘留，陈显镇由于身体原因已取保在家。
北京顺义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24日早上，顺义国保大队后沙峪派出所十个警察在家中绑架了周素霞与儿子刘阔，后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派出所对家属表示，这是上面的命令。顺义区木林汉派出所警察4月26日早上6点多钟绑架东岩头村法轮功学员孙秀英、桂海华、王宗才、王如兰夫妇。派出所说是两会上级指示，当天晚上王宗才、王如兰回家，孙秀英、杜海华被送看守所，因疫情期间不收回家。
湖南省郴州市七旬老人雷安祥被北湖区法院非法判决三年刑期，并勒索5000元。雷安祥不服冤判，提出上诉，于12月13日宣布维持原判，未公开审理。20多年来，雷安祥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狱达7-8年之久。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医生程福荣、梁凤英夫妇是患者和家属们公认的好医生，3月9日被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已有一个多月，被非法批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至4月疫情期间，89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今年的4月份是425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21年纪念日。在大疫期间，法轮功学员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理性地向中国民众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然而，中共毕竟是邪恶俱全的魔鬼，在气数已尽、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还在迫害着为讲真相而付出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月至4月，有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42人，2月份判刑18人，3月份判刑16人，4月份判刑13人。疫情期间，中共法庭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实施，审判不走法律程序，不通知家属和律师，非法秘密判刑。至今，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律师都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庭，判决情况都不知道。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静姐妹被非法关押构陷近2年，被非法判刑。程桂英被诬判8年，勒索罚金40000元；程桂静被诬判9年，勒索罚金50000元。程桂英、程桂静和家属均已对判决提出上诉。河北保定73岁法轮功学员高金平被非法判刑7年。
北京各区县派出所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份以来，北京各区县中共警察、社区人员大规模骚扰法轮功学员，非法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财物。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有的在严管登记表上填写是否修炼以及转化情况。据了解，这一次的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又遇到其敏感日 425， 以及中共将在5月22日开两会。街道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骚扰，据说是上级的安排。在4月29日，中共公布了两会将在5月22日召开，已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离开北京， 并被告诉在两会结束之前不能回到北京。据了解，多个区县都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因疫情期间，大多数法轮功学员被以取保候审释放回家。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强制法轮功学员马作折磨。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强制法轮功学员马作从上午10点至下午3点钟，每天马作四五个小时，迫使坐姿正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许闭眼。下午2点钟迫使法轮功学员唱红歌，对不配合的警察指使犯人杨旭等人进行拳打脚踢、非打即骂，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刑事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为所欲为，看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这些恶犯分为组长、帮教、包家。在长期迫害的恶劣环境下，有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承受不住这种痛苦，经常晕倒，出现血压高、心脏病、肚子长瘤，得不到救治。在以前家属接见时，有狱警监听监控，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敢告诉家人被迫害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好明媚，对被非法关押迫害进行申诉，可是狱警肖淑芬以种种借口推脱，什么申诉格式不对，或年前相关人员工作量大，没人接收，没人理你们等。其他法轮功学员向驻监申诉科写的申诉状也没人办理。
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封闭式迫害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1年来河北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一直充当协党的迫害工具，曾非法关押上百名法轮功学员，采用十几种酷刑和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目前在疫情期间，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完全处于封闭隔离状态，对被非法关押的多名法轮功学员不准家人送衣物、送钱，也不准律师会见。目前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李冬梅、耿树兰，已被关押九个多月。石家庄市鹿泉法轮功学员张云、马素瑞，已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石家庄行唐县法轮功学员杨焕平，已被非法关押六个多月。长夜将近，曙光已现，正义终将彰显。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人员，赶快停止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大陆来搞。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很多世人看清了中共协党的本来面目，其中也包括一些协党体制内职务较高的人，甚至其中有一些还是协党政法系统中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的官员。我弟有位同修老杨开了一个店，每天晚上10点打烊。去年年底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找老杨聊天，将近20天天天如此。老杨耐心地听他讲，待他讲完之后就给他讲一些大法的真相。时间久了，老杨就断定他是政法系统的人。老杨在一次交谈中说，大法师父要我们尽可能地救所有的世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我们的也要尽量救。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他，他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再来。没多久就爆发了武汉肺炎，病毒也蔓延到了我们地区，都以为他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他又来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他说他刚去了一趟武汉， 能够在武汉封控这么严的情况下来去自如，也能看出他身份不一般。老杨问他，武汉肺炎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官方报道才死了3000多人？他说，你认为死了多少？老杨说，听老百姓说得在公布数字后面加零，至于加几个零还说不准。他说，是这样，政府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老杨又问，听说有个领导在武汉视察一个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喊假的，全是假的。他说，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就在现场，当时很多居民推开窗户这样喊，太假了，共产党真是太假了，共产党完全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纯粹是草菅人命。我这次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麻烦你在大纪元网站上把我和我家人的党退了。随后讲了他连续多天来找老杨的原因，在他来店里之前，他们已经调查监控4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带着外地警察抄了一次家，因为师傅的保护，在那次抄家中，大法书籍和其他同修刚拿来的来不及放好的真相币、真相资料就放在显眼的地方，他们到处翻就是没有看到。他说，我以前也不相信什么神不神的，这次疫情的发生真的让我不得不相信了，原来是准备在过年后开两会前对法轮功来一次大的行动的，没想到瘟疫发生了，计划被打乱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老杨说，我给本转法轮你看吧。他说，我有，我在看，为了了解你们的动向，你们法轮功的网站包括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以前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对明慧网讲的不太相信，尤其是那些在法轮功中发生的神奇事例，觉得怎么可能。我这次在武汉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是真信了。一些武汉居民感染病毒，居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所见。前不久他又来找了老杨一次，见面寒暄后，他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武汉肺炎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的一篇叫理性的经文看了没有？老杨说，看了，当然看了。他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的确是这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也这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相关的任务。他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资料写得非常好，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情。
局级干部争着要翻墙卡片，大陆来稿，我丈夫是局级领导，来我家的他的朋友同事大都是邪党干部，这么多年来我也抓住机会和他们讲真相，他们要么只是微笑不吭声，要么摆官腔，就是不认同我讲的，给其真相资料随意的翻翻，随即又放在我们桌子上。前几天又来我们家，我就把同修制作的精致美观的和银行卡一样的翻墙二维码卡片分别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并且和他们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能看到古今中外名人，特别是刘伯温对今天疫情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能找到防疫的妙方。有人随口说道，是不是又是你们法轮功的？我微笑着说，百宝网站什么都有，回去扫一下好好看看。这一次或许是受疫情的影响，他们比老百姓更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把卡片装到口袋里了。昨天他们几个又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其中一位说，你那个卡片真好，还有没有？再给我一个，我那个被亲戚要走了。另一个说，多给我两个，我的朋友也想要。我看他们这样争着要卡片，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我就告诉他们，要想长期看，就下载安装软件，因为二维码有时效性，是因为邪党封锁造成的。现在的人们很相信眼见为实，特别是这些邪党领导，脑子灌输的都是党文化， 自认为文化修养高，轻易不会相信别人的说辞和观点。通过扫二维码，他们不但能去自己看和说卡片内容好，而且又传给亲戚朋友。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再讲三退的事就很容易了。卡片制作美观一些，最好是面对面递给世人，因为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当你和他搭话时，首先看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再瞧瞧卡是啥样的。曾经有人就说，扫一下对我的电话卡和银行卡有没有妨碍？还有的说，手机中毒了咋办？面对这样的，我们就要善意地和他们去解释。试想，如果随意地发放，他们轻易是不敢去扫一个捡起来的卡片的。所以还是面对面的发放效果比较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继孙立军之后，又一酷吏下台。4月29日，中共司法部部长正式换人，由辽宁省长唐一军替代现任的傅政华。在2018年出任司法部部长之前，傅政华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打手。2010年，由江泽民派系成员、原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一手提拔，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2013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2015年2月，又兼任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从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其任内被迫害致死，迫害法轮功是其主要罪恶。傅政华也被认为是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的始作俑者。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这两年，中国又有多地发生维权律师执照被吊销或注销事件。傅政华曾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原是在北京公安局搞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担当了至少十多年中共政治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之称。所谓狠角色，是指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等民众中充当着政治打手、刽子手、酷吏而出名。表面看傅年届65岁，到站下车，其颈部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突然下台，能是偶然的吗？今日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正在步历史上那些迫害佛法遭恶报的后尘，犯下的是逆天大罪，更严厉的恶报正在等着他们。历史上的深刻教训正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孙立军等这些不遗余力的迫害法轮功的昔日当权者身上兑现着、验证着，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傅政华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样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无神论的顽石被击碎了。辽宁来稿。我丈夫今年70出头，是老转业兵，入了协党，转业到地方，当了警察。因为受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神佛，变得很现实，还有一套所谓的人生哲理，人不吃饭不行，没钱不行。近几年来，身体状况很糟糕，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肺气肿、肺大泡，两片肺叶没有好地方，一年多也下不了楼，从2017年至现在，每年都住院十几次，好不容易出院了，没隔几天又进去了，成了医院的常客，钱没少花，罪没少受。我修炼法轮功20几年，一身病全无，彰显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这些丈夫都亲眼所见。我多次跟他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受迫害真相，并举例讲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开导他，唤醒他真我的复苏。可他就是块顽石，不听不信。当我问他，你亲眼见我修炼法轮功后，医院治不了的病都好了，这是事实吧？我再怎么问，他就是不吭声，默默地抵触。2019年的整个冬天，他几乎都是住在医院里，直到腊月底才勉强出院回家。到中国新年这一天，身体支撑不住了，但一想今天是新年，儿孙们都回来了， 别因有病而搅了大家的兴致，所以只好强忍着挺了一天。正月初一，病情加重，喘不上气来了，坐不下，躺不住，憋得两眼瞪得老大，倒气儿，同时还伴有高烧，一量体温39度多，情况很危急，我的心也急。因是疫情期间，他正好双叶肺已坏，又发着烧，如果去医院就诊，非把他当成武汉肺炎不可，那可就坏了，我们全家都得被隔离。因心中有事，丈夫又病着，前半宿我没眨一眼，丈夫被折磨的也没睡着。到凌晨一点多，也就是正月初二，高烧仍然不退，并随时会因喘不上气窒息而死。我急中生智，问他，你知道啥叫背水一战吗？你啥意思？他问。我说，医院你是别指望了，没别的办法，你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你吧。他非常清楚自己当时的状况，求生的渴望使他用尽力气，用颤抖的声音从内心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求李大师救救我吧。这个受邪党无神论毒害至深的匠人，终于冲破无神论的桎梏，在生与死的岔道口认同了大法，并一直默念着九字真言。到凌晨四点，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出了一身透汗，烧退了，胸不闷了，喘气平稳了，他说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感觉了。他的心情异常兴奋，彻底地相信了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无神论的歪理邪说彻底被击碎了，现在他的身体正在逐步恢复，他非常感激师父在临危时刻救了自己的命。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运动了，运动了，七八年来一次。作者玉清。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发疯的王秋社敲锣喊着这句让人心惊的话。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影片经过多次审查才通过，运动了后面被删掉了一句话，七八年来一次。大家知道，中共建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不断，有人统计过历次运动中给人扣的罪名多达数十种。文革结束至今已有40余年，但武汉肺炎疫情中，文革漫画在网上重新回头。比如肩扛健康包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地表示，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漫画中，医师张宏文被人揪起衣领踩在脚下。被斥为美帝走狗的武汉作家在漫画中翘起了狗尾巴。爱国等于反美，与美国脱钩，拔剑吧中国人，诸如此类的极端言论在网上颇为盛行。清醒的人意识到，极端的文革习气从未真正褪去，只是隐藏起来了，遇到合适的土壤又冒出来了。就像电影中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90后的年轻人也会那么极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反思历史，没有清醒的、主动的、不断的去除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对我们的侵蚀。从1990年代东欧苏共共产主义倒台，用了20多年时间，至近几年才从法律、社会共识、公共场所的标志等方方面面真正系统地清洗共产主义遗留的污垢。从1991年苏联解体直至2017年10月30日，26年过去了，前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方才落成。这是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性的此类纪念碑。普京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向纪念碑献花。普京在发言中概述了当年苏共政治迫害的惨烈，强调这种罪行不可能洗白。他说，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历史， 否定自己的过去，明白共产主义的危害。这是一个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精神洗涤过程，而在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只能接收的只有仇恨、仇恨、再仇恨教育。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传统政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一、俄罗斯废除斯大林自编的教科书。相较于纪念馆、纪念碑，教科书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教科书具有权威性、传承性以及广泛的影响力。斯大林执政时期，亲自担任总编，编纂了一本《联共不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之后，中国人学的苏俄历史都是以此为蓝本编写的。进入21世纪，普京将安鲍祖波夫编纂的《20世纪俄国史 ,1894-2007, 作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2年级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该书还原了历史真相，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比如，列宁是依靠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供的5000万金马克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夺权后，列宁马上与德国和谈并签订条约。列宁有句名言，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列宁还说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时代的残酷统治，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五位苏共主要领导人如布哈林等全部被杀。列宁54岁死于梅毒，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有份遗嘱，斯大林对他说，你再乱说话，我们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说，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知道我就是列宁的妻子。斯大林说，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不久他被关押，1939年不明不白的死去。二十世纪俄国史把20世纪20到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间。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二、撒谎就是为了保护罪恶。教科书的修改让人们能够看到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人们不由得要问一句，过去我相信的东西对吗？而中共不承认错误，利用其霸占的官方教科书、教堂，通过篡改历史，给中共的罪行洗地，比如把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对十年文革浩劫也是淡化处理。2018年适用于初中二年级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删除了旧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把有关文革的内容与旧版《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于文革原因，旧版教材中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材中删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一章的就有标题动乱和灾难也被删除。论述文革影响时，新版教材还添加了一个新说法，所谓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撒谎就是为了保护罪恶，方便继续作恶。与俄罗斯承认历史错误相反，中共的教科书中还在延续错误的说法，继续欺骗世人。 比如仍将中共说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失败大逃亡的长征说成为了北上抗日进行的战略大转移。日军在东北，中共红军往南往西北逃窜时为了抗日吗？事实上，中共为了保护罪恶，方便继续作恶，一直在强化灌输篡改后的历史，比如每年举办纪念长征的大型演出，推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的红色旅游，甚至很多企业都带领员工到这些地方进行红色教育。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掀起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2001年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被联合国认定为骗局，但现在依然出现在教科书中，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将其被编入小学教科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继续毒害涉世未深的小学生。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明白真相的老师们已经公开在课堂上把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真相讲给学生，使很多学生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骗人的。中共用中国人的鲜血来维持谎言，欺骗世人，将真话说成不当言论，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说成是有限的自由，制造文革式话语，组织网络暴力，宣传谎言，迷惑世人，罪恶见光是其死亡的开始，所以中共不惜一切金钱和黑暗手段，试图封住所有知情者之口。封闭太久，人们犹如关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突然一道光照进来，眼睛会感到不舒服，但人的本性是追求阳光的，阳光会给人温暖，给人健康和真实的希望。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